现在韩国跟日本甚至新加坡、香港都在跟台湾竞争要人力，那而且其实他们母国，你不要说 印尼、菲律宾、越南经济也越来越好，所以你要怎么善待他们呢？当然 薪水绝对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费奇菲，
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好，那今天阿姨想知道呢，我们是要来谈谈移工啊，这移工这件事情啦，那为什么想谈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其实在这个印度移工那时候说谈说要
传
出来要签这 MOU 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波。那时候主要的重点是谈说印度移工这个角度这样子哈。但是呢，在这中间就这个 MOU 就真的签了。好，这个新闻那个绿莎莎先跟大家讲讲，
就是之前因为台湾跟印度没有邦交嘛，所以基本上签了 MOU 也没有办法有正式的国家对国家的协议，所以 MOU 可以视为是就是一个协议，那签下去就等于双方同意要开放，那目前相关细节就是都有在都还在研议，那目前最新的状况是传出说这个以中小企业优先试办这样的状况。
可是在上一波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人那时候就提出来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开放移工进来，他们很多人就在批评说政府呢对于移工的管理不够好，就提到逃逸移工这件事情。
对
，OK，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个懂这方面的人来，我们谈一谈，就是说这个移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那逃逸移工是不是真的很多？
为什么要逃？而且现在很多台湾，我觉得我们蛮容易就有一个自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乱世用重点，所以呢，我们应该抓到应该要可能要遣返他们啊，要什么要为什么不能用很重的罚则，然后来吓这些雇主，来吓这些移工，让他们再也不敢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
是用罚的有没有用这样子？
对，那其实大家对移工这个群体的想象其实有点模糊，就他好像在我们身边。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从就是2021年回来之后，我买饭的时候非常常碰到，就是跟我讲话的人，其实他讲的中文，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台湾人。
有啊，
你有没有常
碰到？有。然后我去，可是我知道他应该不是就是台湾出生长大的那种中文，
或是不是二代，不是新移民。
对，然后可是我也。你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他一定是
逃逸移工，
不可以，
因为餐饮业没有开放，所以你直觉就会想他好像是逃逸移工，可是又不行，因为他有可能是，
对，
就是、有可能是配偶，
对啊，他有可能是外配啊，
对，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看我，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算不算逃逸，就是他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也不敢问，
对，没错，所以可是我们身边的确是很多、啊，
而且我再举个例子，我那个时候其实在我有一段时间在桃园工作，那其实大家桃园的时候，大家对于我在中立。然后大家对中立都有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词，叫做劳力士，意思就是因为中立的移工，因为那边有园区，什么日月光啊什么在那边，那边的移工超级多，中立火车站也是，桃园火车站也是，然后其实台中火车站跟那个什么东协广场，以前叫第一广场，就是很多，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下意识就觉得那边很乱啊，然后这个很吵啊，然后很不有趣，但我自己曾经去逛过一次东协广场里面的超市，我觉得超好玩。其实我觉得超，
啊、我觉得好玩，很多卖很多奇奇怪怪的、很有趣的东西、欸。
那个地方感觉就真的很像是你突然走进东南，我讲真的，真的很像是就走进了，就真的就出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群体，
我要讲一下，我有一次就是去，就是逛进去这样子、我就吃到了我有生以来吃到最好吃的。像丸子那种东西，
那你到底知道它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就觉得那个丸子好好吃，然后知道是应该是越南。应该是越南的啦。
OK， 好啦，总而言之，那我们觉得对于这个群体，我觉得应该有多一点认识，因为他们在台湾也有大概七十几万，账面上有七十几万，然后也有大概七万多的逃逸移工。那所以我们刚好我们在资料搜集的过程里面就看到罗一文老师其实他是在南越长大的，那他全家等于当初就是真的是逃来台湾，爸爸妈妈带着他逃来台湾，所以他在台湾受教育，然后长大，他会讲越南文，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就在做田野调查里面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司法通译。那司法通译后来他就被他合作的对象就是这个移民署的专勤队，那这个专勤队呢就是专门很多时候都是抓这些非法或是逃逸的外，
就是逃逸移工嘛，
他去做他做越南文的翻译，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出了一本书，那我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趣，那就想问问看这个范姐有没有兴趣请就是罗一文老师来讲一讲，那这个他碰到这些移工，然后我们对于这些想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们为什么要逃，
然后他们在他们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的？那他们除了工作之外，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嗯、？OK， 然后还有我觉得从他的，因为罗逸文是很小就来台湾的，
对，
是很小，对，十三岁就来台湾的嘛。我觉得也可以从他的角度，我想要也想要看看，就是说一个越南人在台湾长大的过程里面，这、嗯、在文化融合上面，他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嗯，然后也可以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移工在台湾融合的情况、嗯、好不好？
哦、那这个是从移工的角度，那之后一集会再讨论从制度面上来讲，看为什么这个逃逸移工的问题会这么严重。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罗逸文怎么说的吧。
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当然是谈移工啊，这个角度就是跟移民是不大一样啊、嗯。但是在讲到移工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想先问你啊，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移工来通常都是比如说知识水平比较低的蓝领，这个观念正不正确？
我觉得可能不太准，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有念过高中或者是大学才申请来台湾工作的，因为他在本地可能就业的机会不高或者薪资太低。像比如说菲律宾的劳工，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就是大专毕业。对，那越南的话，他们也是 国教推得非常普及，所以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上的学历。
OK， 好，那我们再回去我们再讲，就是说我知道各国来台湾的移工它会分成家事移工跟产业移工这两种，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两个移工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工作的地点啊性质这样子。
产业移工简单的说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制造业啦，那个就是一些做电子零件啦，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传统产业。
那家事移工呢？
家事的话基本上就是照顾家里的人，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叫看护，是照顾小朋友或者是那个照顾老人或病人，然后兼做家务的。事实上是不能够要求那个看护做家务的。
OK， 好， 那在看这些移工的时候，你觉得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其实是透过新闻来了解移工的这个社群啦，有些时候好像形象是蛮负面的。你自己觉得你的经验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移工的这些新闻跟真实社会里面的移工它这个差距有多大？
好，我不知道那个负面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我可以理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可能是因为陌生所以你会害怕，所以害怕的话我不接触，那我就觉得我不想跟他们认识，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觉得移工们很吵闹，但很吵闹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会出国工作基本上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是比较活泼，然后能量很丰满，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会喧哗会干嘛，其实就跟我们那种高中小朋友或是大学小朋友聚在一起也是会吵吵闹闹啊，唱歌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说当我们带着一个陌生的眼光看，哎呀，那群人怎么那么吵闹，然后很烦很烦，那个负面或那个反感就是因为距离心理年龄还有不认识所造成的。
OK， 好，那你觉得就是说其实在我知道其实比如说有些时候是什么飙车啊，像这种你觉得这种多吗？比例其实高吗？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是不希望被赶离台湾驱逐出境的，所以基本上大致来说都是会认真守法的。那除非他工作压力太大，他在陌生的环境还适应不良，那有少部分会喝酒然后会闹事。可是我们如果你还有印象，我们台湾也不是常有青少年飙车的新闻，然后拿西瓜刀砍人嘛，就是那种在大马路上，其实是类似的状况啊。
就是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不应该放大去看，就是说每个社会都是会有一群人会做这个事情，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
对，就是好。那现在我就在讲，就是说我知道其实虽然大家都是比如说都是越南来的，可是
他们其实对这种不守规矩的，他们自己也看不过去，对不对？
会啊，会啊，会啊，因为其实越南人的民族自尊心还蛮高的，也就是说他会重视某种团体的形象跟团体的荣誉，所以合法的劳工就会不喜欢非法的劳工，觉得他们逃跑在外，知事啊，惹是生非，会影响到后面要申请 来台湾工作的老乡们的权益，所以他们每次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闻事件呢、啊？下面的留言都会说：“天哪、啊，他怎么不来这边好好的工作？他为什么会闹出这种事来？”还是会有。
OK， 那从你的观察来讲，你觉得这个移工啊，平常工作他们的，比如说在工厂，他们一天大概工作多久？然后他们一个月薪水大概是多少？
他工作仍然还是按照劳基法规定的上下班的时间，然后中间休息时间，
跟台湾的劳工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那薪水的话是要扣掉中介费，要扣掉食宿费，因为有些工厂会收那个住宿费跟餐饮费。那然后尤其是中介费是扣很多，所以通常他们第一年的薪资都很低，大概甚至有被扣到，我看到的薪资单是有15000的，实领15000，
一个月实领15000、
然后2万多，通常是平均在2万多，所以他们会最期待的是，如果那个工厂有很多的加班时间，比如说一般人是5点下班，他愿意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六日也最好给他加班，他就是把他所有时间都填满，让他一个月有收入有3-4万起跳的话，他就会很开心。但如果没有加班，那个薪水就真的是没办法在台湾生活。
那家事移工的部分呢？
家事移工一直薪水都不高啊，就是基本上就是2万多。
所以
哪怕是就是一直在待在家。
对，那他这个就是加班的加班费就比较差了，这个应该就很困难。
理论上是要付啦，但要看雇主。
工作是这样子，那他们娱乐通常做什么？
通常会，尤其是周末，如果可以离开雇主家或可以离开工厂的话，他们会跟朋友聚会。那最大的聚会点就是火车站，火车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约会的场所，因为我们各个县市他们在网络上联系，然后各自从各自的县市里面就集中在火车站，然后就聚在一起，就吃家乡的食物啊，唱歌啊，聊天啊，所以每一个火车站周边都会有那个东南亚的商圈，台中有东协广场，中立火车站，桃园火车站，台北火车站后站也都有啊。还蛮热闹的。
然后你觉得他们在台湾生活，你自己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对产业移工不是很熟，我比较接触比较多的是就是那些阿姨们或大姐们。
okay, 就
是
家事移
工
的比较多。好，那他们通常的问题比较多是在哪些方面？
他们的生活还蛮朴实的耶，因为他们就是待在雇主家嘛。家事移工薪水比较低，可是相对来说开支应该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住在雇主家，然后雇主家吃什么他们就会吃什么，所以开销也比较小。那他们的问题哦，基本上 除非你碰到失智的老人脾气不稳定，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些雇主真的会趁机会乱摸，
性骚扰。
是有。我有一个 姐姐，她就直接跟我说，那个老板很趁，就是趁着他扶着他去洗手间或干嘛，就很爱摸。那照顾他的是已婚的一个大姐嘛，那已婚的大姐就比较会处理这种问题，他直接就派掉了，说你不要这样。
有没有用？
有用啊，至少他撑在那份工作撑了蛮好几年，后来他还是决定离开，因为他想要找更高薪的工作。
被虐待的情况多不多？
至少我没有参加过那样的案例，但如果有其实都会上新闻了。
OK， 所以在台湾的情况来讲，一般来讲就是
你看到的就只会上新闻了。
OK，
对
，All right， 所以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嗯嗯，我基本上呢，我觉得台湾还是可以对自己的公务系统或对自己的社会的人性稍微有一点点自信一点，虽然还是有很多比较坏的或者是小心眼的部分，可大致上来说，这个社会对我来说还是蛮友善的。
嗯，
就是说不会夸张到故意去以折磨人为乐的一个很扭曲的世界，我觉得台湾不太会。我觉得台湾是这些年是确实是有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暖的。
我今年其实我们因为写国际新闻嘛，然后光是比如说写在中东国家有很多是被关起来的，而且他把你的护照就没收这种情况这样子。然后最近在马来西亚也才起了一波，就是主要是孟加拉来的移民，他们也是被关的，然后把护照拿走这样。你有接触过吗？
有，其实我们台湾中介也会去教育雇主说你们要把他的护照收起来免得他逃跑，可其实是这样是违法的。那你要知道有些阿公阿嬷真的会想要把老公的护照没收，可是其实你跟阿公阿嬷讲清楚就好，可是他们
就说你这样不可以这样子的，这个是违法的。
对，可是你 不是说他们是故意说我就是要把你监禁你，然后把你虐待你，我才作为一个雇主我才得到快乐，我觉得倒是这点应该还没有到那种那么夸张的程度。
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看就是接触到逃逸劳工的机会多不多。
有啊，那个我在通译基本上有很大部分是抓到逃逸的劳工。
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会逃逸？
好，通常他们希望第一，如果是厂工的话，他希望有很多的加班时间，偏偏有些工厂或有些产业他接不到订单，他就会没有加班。那然后没有加班，那他薪水就这样2万左右嘛。那没有加班，甚至有时候还要轮班休假。那对于付了很多中介费而来台湾的劳工，这样他们会受不了，因为自己养自己有问题，还没有钱寄回家，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溜开溜。那台湾目前缺工而且愿意给很不错的薪资的一个行业是工地，就是建筑业。后来他们就口耳相传会觉得说，我去工地我做8小时一天就2000块，那很高啊。我做满，如果假设我很幸运做满30天，我就有5-6万块，那比在工厂好多了，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出去找那种工作。对。
可是问题是逃逸劳工被抓到以后会怎样？
被抓到他自己会被罚，然后被驱逐出境，然后限制入境，
所以其实很严重啊。
是，
那可是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个事情。
是啊。那因为要看个人运气嘛，因为有人真的就是在外面住了7、8年、8、9年都没有被抓到啊。对啊，所以这是就是兄弟之间的江湖传说啊，所以每个人都愿意冒险看看。
那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冒险的话，就表示这个风险应该是没有很高啦。我猜啦，很多人都愿意去做，那做这件事情显然好像真的是蛮容易的。
对，因为传说台湾遍地缺工嘛，那工地嘛，农业嘛，啊，农业就是你去采种高，就是采高丽菜啦，采番茄啦，然后那餐饮业也很需要。老实说，餐饮业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如果大家有注意，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主台湾所谓知名小吃店，基本上是外籍劳工煮给你的。熟悉的台湾的传统的味道。
那这些你有些说其实很多这个都是不合法的吗？因为他没有开放嘛，那怎么会那么多呢？
是啊，那有可能是结婚过来的。
哦，对对对，那就是结婚过来的。对，但是如果很多很多，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不合法的也很多吧。
其实对，其实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看有没有人检举而已。那如果可能老板生意太好，同业会检举，或者是这个老公本身跟谁有争执，那别人去检举他。 是有的。
OK， 好，那所以说听起来都是要被卷检举才会抓嘛。所以我们其实执法没有很严，是不是？是真的，真的没有抓得很厉害。
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有时候上级还是会交代你该交的 KPI， 你还是要交嘛。那有检举是一定要出动的，
有检举就一定要去，
对，不然就会被说是吃案嘛。
OK， 就现在我们抓政府在抓逃逸外劳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以这个专勤队做主力，主要的方法就是这个
专勤队跟地方警察局，
好，就这两个就是做主力这样子。然后他的方法就是抓嘛，对不对？他就是抓。然后好，我知道这个专勤队有差不多600人左右，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专勤队他们在做什么，你晓得吗？
专勤队做什么啊？就是专勤队呢，其实它是隶属于移民署的一个部门，然后理论上它要处理是入出境有关的案件，可是现在变成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开始去寻说哪里有不就是非法的工作，那寻之后就带回来就做笔录，那就查说你有没有证件，如果你是合法的那我们就让你回去，如果你是不合法，你是非法工作，那就呈报劳动部，然后就把他驱逐出境。
他们每一年可以抓到20000人，但是好像抓了又跑，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多？
以前通常是抓到就进收容所，然后就马上送上飞机了，可是因为疫情这3年，疫情这几年哦，那各地都在封锁，所以班机就变得很少很少，那收容所就会满了之后呢，就没办法让他们住进去，就只能说好，那你签那个就是让你在外面待着，可是要限制住居，然后你定期要报到，那后来甚至多到已经没办法定期报到，那就用电话，我就是我定时打电话，你一定要接电话。那可是有些劳工觉得哎呀我怎么又被放出来，当然就是又再度的消失。
在专勤队来讲哦，因为在美国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美国在专门在做 border patrol， 就是在边界的那些巡逻人员，他们其实常常也会骂上面的人，就是说你们定了一些规定根本就在第一线执法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的，也没有用，应该就是说你们自己在那边脑补，可是其实在第一线执法来看你们这些措施都是没有用的。我不知道你们在比如说专勤队他们在第一线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有啊，他们会觉得就是做一件很徒劳无功的事情，因为确实现实上来说台湾就是缺工。
我不是说不要抓了，但是我只是觉得说那个执行的方式也要有效率才行。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罚重一点他们就不敢做了，你觉得这有用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罚重了，因为如果你抓到他们刚好通常他们身上都不太有什么现金，你要教他们怎么缴罚金，最重的就是驱逐出境的话，然后可能3-5年甚至10年内都没办法再进来。
这就已经最严重了。
对，
你也接过很多案子了嘛，跟我们讲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几个案例。
我碰到第一个案例是让我觉得有点难受，是一个渔工，可是他在其实在不知道是渔业的薪资很低，还是然后工作可能就是在海上一直飘摇，是很容易晕船，他不适应，所以他就上岸，然后上岸但他又语言不通，然后他就一路打零工，然后就被抓了。那其实他你看他那整个样子就非常的惨，然后也没什么没钱，那可是按照规定来说他就是要被罚6000
六千块、
然后再来是要6000已经算是低的，然后再来是要驱逐出境。那如果从人的角度去想象他的回去之后的人生，你就知道他可能背负了非常多的债务，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来台湾走一遭。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很多你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很扯，就是说其实执法人员也知道这么做其实从人的角度去考虑是非常值得同情他们的。 可是你没有任何权限说你抓到他就把他放掉，那是不太可能。
嗯嗯，
很多这种可惜或那种遗憾就会在那种每一次的抓到 的场面里面发生。
嗯，所以说大部分时候是会觉得可怜，对不对？不会觉得他可恶。
有，还是有很可恶的，就是有一些人是很，我就是豁出去了，你爱怎么样，你 爱怎么样对我随便你。那态度，那只是态度而已。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虚张声势，对吧？对，
就是有些是完全没有被抓到，也完全没有悔悟的那个态度，他也没有觉得
他
做错，他
不觉得他需要悔悟。他说我不就是一个，我不就是工作赚钱，我也不是，也我也没偷没抢，我只是去做一个你们不希望你们觉得我不应该做的事情，对吧？
对。接下来我想谈谈就是这个融合的问题，就是说移工跟我们台湾社会这个融合的问题。我其实我们在讲融合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状况当然是大家就是非常的契合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理想化了，我们也不要当了，我们就是说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至少我们和平相处吧。 OK， 好。可是我觉得在你的经验里面，我们讲越南移工好了，跟台湾的主流社会哦，我们这种汉人这个社会这样子哈，你觉得他们这两边有没有文化差异的问题？
还是有的，还是有。好，那不只是越南文化跟就是华人文化的差别。老实说，越南文化跟华人，其实越南也对华文化也不陌生，因为越南跟韩国是深受华文化影响最深的两个地方，然后也很多华人住在越南，所以这可是在具体的生活跟生活习惯跟饮食上还是有差别。还有一种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个是工业的一个社会节奏，可是另外一个是农业社会的节奏。
嗯，越南还是在农业社会的节奏，
劳工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乡村为主。那个农业的那种生活的样态，还有那种人情世故，会跟你很习惯、很契约、非常有效率的那种工业社会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是有双重的差别。
嗯嗯嗯。
对啊，
嗯，那你觉得在我们讲的就是说农业社会跟工业社会这个差别之外，然后你刚刚在讲说饮食上有差别很大，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吗？
台湾跟比如说台湾青菜就要炒很油嘛，可越南人基本上就青菜喜欢是用烫，就几乎越南菜不太会油。很多我的越南朋友来台湾，就带他们去小吃，就是快炒店或什么，他们最受不了是为什么青菜可以炒得那么油，这是最细节的部分。当然越南人也不是不能欣赏台湾美食，后来他们习惯，他们说台湾的臭豆腐蛮好吃，很神奇。然后他们最好奇的是为什么台湾的便当里面有那个会打蝴蝶结的海带，
这个真的是想不到。
对，
真的想不到。
对，为什么要海带要绑蝴蝶结？
嗯，
然后
我们为什么海带要绑蝴蝶结呢？
对，
嗯，
然后再来，其实比如像我来台湾很多年后我才适应便当，因为便当，台湾的便当是
越南不吃便当吗？
有，可是你知道台湾的便当是盖上一块很大的排骨或是很大的一个鸡腿，其实那个肉量是很多的，所以那个如果越南肠那个就是习惯鱼虾的那个肠胃吃一时一大块肉，然后青菜又很少的情况下是很不适应。对，有一些留学生也在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台湾的简餐都不太有青菜，可是你去越南吃饭，他们不只是菜很多，你吃什么河粉什么之，他旁边都会给你一箩筐的香草给你去搭配，也就是说他们是很爱吃青菜的。
嗯嗯，所以饮食上是需要适应。
对，
OK， 那我知道这个是比如说越南人跟台湾人之间，那我知道其实越南人之间北越南越还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因为那是因为长期分隔，那北越南越在1975以后才重新所谓统一嘛，所以还是有差别，腔调，讲话的腔调有差别。然后在生活的态度上，因为南方比较富庶，然后气候也比较稳定， 可预期，所以其实南方人比较爽朗，比较慷慨，比较就是生气就直接说生气，开心就直接说开心。可是北越他的生活，他的地理环境比较艰辛，所以北方人是比较谨慎，然后会比较精打细算，因为他们生活环境比较苦。
嗯，所以来台湾的移工，越南移工是两边都有。
以前基本上是以北方为主，中北越就是那种偏乡，然后那边常有旱灾跟水灾，就是生活比较差的一些地方。
然后这是南北越之间，那移工之间就不同的来国家的移工之间，他们会不会交流的？比如说菲律宾的会不会跟越南的交流，或是跟印尼的交流？
会哦，会哦。虽然大部分还是各玩各的，但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有那种，如果比如说一个看护公司里面有不同来历的看护工，他们还是会交流，会互相交换食物。我觉得这是人最亲切的一种交流，然后甚至会帮忙就是去购物，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有一些情谊在的。
你先谈一下你自己个人经验好了，你觉得台湾人台湾社会在对待移工上面这么多年下来，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个改变？
有，我觉得我90年代来台湾吧，台湾那时候对东南亚非常的陌生，哪怕是1975以前，其实台湾跟越南关系是蛮热络的哦，但大家嘛就很快就遗忘了嘛，那就不太知道东南亚是怎么回事。好，那然后也没有人觉得说哎，我们这些移民需要辅导。那后来到了90年代末期，到开始进到2000年以后，就有非常多的外籍配偶进来嘛，然后台湾才开始有新移民的论述啊，我们要照顾新移民啊等等等。那可是那个就是那时候大家也觉得哎呀，这个女生一定是被卖来的或是被买来的嘛、oh. 那个时候其实甚至你看到有些社区的电梯就很夸张，就贴海报说20万包什么什么什么的，就那种很难堪 的文宣到处都有。可是你会发现这十来年其实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那么夸张了。第一是我们法令有规定，严格规定说不可以有婚姻中介，不可就因为牵涉到人口贩运嘛。然后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有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你至少不会在电梯里面看到那种很碍眼的小海报，
因为
很
难看，那个时候很夸张了。年轻朋友可能 不知道，我们以前连电视还有电视节目专门在做那个什么越南新娘那个的介绍的，一整个频道哎、欸、在讲这个东西，这很夸张，真的。
对对对，就把人当物件来那个评就买卖，我觉得是有点糟。但现在的话是因为你无论你是跟哪一国的女生结婚，如果婚姻还算平顺的话，小孩其实都上大学了。
嗯嗯，
然后其实大家也意识到说，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的小孩或你的孙子，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台湾有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愿意觉得哎呀，东南亚其实蛮好玩，我们可以去东南亚玩。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疯狂的要去越南玩，就觉得越南就变得很夯嘛。然后也是因为世界局势改变了，那东南亚的经济也在起飞，所以很多个因素加起来，然后再来台湾自己缺工缺得很厉害，然后人口老化得很厉害，所以意识到要善待那些东南亚来的老公或是朋友或配偶，是蛮好的。所以现在有各种很不错的活动。
嗯嗯，你自己在台湾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还是觉得有不被当作自己人的时候？
我不太会，因为除非有人很恶意的想要在攻击我的时候，他才会说他是越南来的。大部分不太会，基本上他们对我非常的好。
嗯，
我算是适应的很好，然后就是生活的还就是被扶持的很不错的 很幸运的人。
OK， 你觉得这跟你的这个中文讲得很好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我觉得绝对是有关系的。
会讲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很重要，对不对？在尤其在融入的时候，这个部分
有差。你会讲的话，对方比较容易听懂，对方就愿意对你觉得啊，我们可以沟通。那有时候其实你讲的不好，人家就不想理你，并不是人家歧视你，而是觉得就是谈不来，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你要，如果你要说被歧视的话，你要有其他很明确的指标说是被歧视。
我觉得我想请你来评论一下，就是我们台湾社会在移工眼中有吸引力是为什么？
好，我觉得啊，移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看惯性。就是说，如果我的老家的第一个出国的人是在台湾，后来通常就是拖拉一整群过来，他们就会把台湾认为变成一个脉络。其实有一个中介也是这么跟我说，他说其实台湾是比较早接受越南移工，所以其实越南移工也相对来说他们也喜欢来台湾，因为适应的不错，然后这边有那个同胞的支持的系统也比较好，对吧？那所以这是有惯性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文化的亲近的问题。那其实 越南人口才不错，其实他们学 语言的能力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来台湾，他们学了中文很快就适应了。然后植物，尤其是中南部那个气候啊，还有动植物的生态是跟越南很像的，所以他们如果在这边有稳定的工作之后，其实他们会觉得台湾是很舒服的地方。
嗯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是优点，通常就是他们在就是台湾的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讲，缺点呢？
缺点是老板很抠，
真的很抠，
所有老公都会抱怨。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放假要开始期待年终或者是三节那个礼物，然后他们觉得为什么要送粽子，他们又不爱吃粽子，或最惨的是送工厂的东西，他们说为什么不送个红包，或是你只给200块的红包，他们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的老板那么抠，是这样。其实所有的抱怨一般般都跟一般般老公是 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那如果他的抱怨或他的如果他的生活情境跟一般般老公都差不多的时候，其实你很难，你为什么要用一个刻板印象去看人家？他们也是年轻，然后想要老板慷慨一点，然后可以赚点钱。其实一般般的人，
你觉得我们的制度要怎么样做会更吸引其他国家的移工愿来台湾呢？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问呢。其实我觉得现在韩国跟日本，甚至新加坡、香港都在跟台湾竞争要人力。那而且其实他们母国，你不要说印尼、菲律宾、越南经济也越好，所以你要怎么善待他们呢？那当然薪水绝对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让人家很安心的在这边工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
很安心是什么意思？说我们环境很安全吗？还是说我们就是治安这些东西吗？
对啊，有很多很软的东西，没办法描述的东西。好，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台湾生活的一个优点是你机车可以随便乱停，都不太会不见，还是会不见，但不太会。然后买东西不用讨价还价，你就买了，反正买贵一点点你摸摸鼻子就认了，可是你不会觉得天哪、我被坑杀、那种很各种没有办法言说的 稳定感跟安全感，我觉得蛮重要的。
欸，我知道现在日本跟韩国其实 在越南的时候，他们在人来之前其实就会先比如说在那边有点像办语言学校那些，嗯，先把比如说你先把日文练好，嗯，然后你再来这样子。你觉得我们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做对不对？
我对，越南跟韩国好像有比较要求 语言能力，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来台湾的门槛是确实比较低。他还台湾还是希望他们有学，但他们就是学一点点就可以过来了，没有要求的很严格。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我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政府真的在那边，台湾政府真的在那边，就是说也投资眼前，然后呢就真的是办语言学校一样，这样就是你来台湾之前你至少中文要讲好一点。
我觉得台湾政府没有办法出面 做什么事情，因为没有邦交的。
OK，
我觉得很多 NGO 组织要求政府出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可能没有办法考虑到的是，台湾政府出去要面临的是一种政策的阻碍，所以有很多你只能请民间单位代为处理。对啊，那所以你要求政府包办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有点难的。
嗯嗯，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OK OK，
对，
我让你写这本书，就这本，然后 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哈。为什么会去写这本书？
好，我本来是要当我要拍纪录片嘛，然后才去做田野调查，可是后来发现不能够拍纪录片，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我只能自己去第一线去当同意，这样我才能够收集到材料来写剧情片。我当同意我就会加入翻译工会，那翻译工会要求我们这种接案子的一定要留记录，就免得劳动部来查的时候。那所以我会习惯写一点 很小很短的笔记，大概100字两百字的笔记，就记录我每次出勤的状况。那有些朋友会看到，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但能写什么？基本上跟案情有关我不能写。所以我里面书里面写的细节是在做笔录的时候，那个劳工们的抱怨，就是他们当然执法人员会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逃跑啊？你的薪水有多高啊？你前老板有没有虐待你啊？都会问一些很例行的问题，但对方会回答超过的提问。
嗯，
那超过的提问的部分呢，那个执法人员会说，我都会翻译啦，他就说老师你叫他讲重点，跟案情无关的不要讲。那所以变成说笔录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他们唠叨倾诉的那部分没有进入笔录的就到我的书里来。
OK， 今天非常谢谢伊文哦，
谢谢范姐，谢谢。
我们讲一下那个 take away 啊，
okay，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说，现在的情况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劳工出口国的声音现在很大，
比劳工
进口国的声音要大，
对，
因为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况，
就全世界缺工，
对，所以说我觉得台湾，我觉得我们也要调整，比如说我们跟移工的关系，是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我现在是跟你讲，说实在，现在是我们要求人家的时候啊，因为我说真的，你自己也要看清楚，你在这个国际市场里面，你有多少竞争力
，bargaining power 就是变弱了，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也要认清这样子 ，OK， 好了，那路易莎莎你呢？你的 take away 是什么？
我今天其实最大的 take away 是，其实我有从罗佑老师这边听到一个比较欣慰的事情，就是确实台湾其实在对于移工的整体社会氛围而言，对于移工是比以前友善的。那我们至少有出现新住民这个词。那其实那个越南新闻的 那种什么20万、10万、20万，那个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过，我印象很深刻。但后来 就没有这东西，我觉得确实就慢慢朝向一个好的方式。包含其实我身边其实之前也有请过移工来，就是顾家里的长辈。那其实大家一开始会叫他佣人。那后来大家习惯，就是久了之后就会变成说啊，其实也算是算是一份子，
你有点当家中的一份子。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我觉得那重点就在于你有没有跟这些人有接触。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开始把这些人当成不是一个标签化的群体来看，当成是一个人来看。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才是我觉得旗舰只能用这种接触方式来取消。那第二件事情其实就讲到这里面有讲到语言很重要。那 其实就像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去国外念书，其实对我们对那些国家来说，我们就算是移工，我们就是想要找工作，那你他们你就是要会讲当地的语言，你才能融入当地，至少你可以沟通生活然后工作，那这就是大家都想要做的事情嘛。所有人所有移工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所谓的、犯罪啊，或是这个逃跑啊，或是我觉得大家共同 不同种族当然有不同文化习惯，可是大家在追求更好生活这件事情上绝对是全人类都会想要做的事情。
对，他讲了以后我才想起来说，小时候真的这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什么计程车会乱绕路啦，然后还有包括说那个比如说你在这个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被坑啊，像这样子，这些小小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会造成生活压力的。
嗯
OK， 那台湾他认为说在这一点其实是对很多移工来讲其实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软实力的一部分咯，好，就是这个生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讲到融合的部分啊，我是真的觉得啦，我自己在美国当过新移民这样子，我是真的觉得要做到移民，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是最高境界。那我觉得这个一个这个接收移民的国家，你也一定要能够接收移民的优点啊，不管是文化上什么的，这个是对你增加将来的你这个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应变能力、多元化、创意上面都有帮助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重要的，但是是最高等级的情况这样子。
我们离那边还很远，
还很远，可是没关系。我真的觉得在现阶段，我们只要做到。没关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大家至少要找一个方法和平相处。因为他们有需求来这边，我们有需求，所以让他们来这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想办法找一个方式，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相处的方式。在现阶段这样子就好了。OK，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感想。
OK，
好，那今天对于罗毅文讲的，或是我们两个人讲的，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